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在以赛亚书，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第37章30节，我们一起看到32节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西西家呀，你要做，这要做你的兆头。今年你们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后年你们就要栽种，要收割，要栽种葡萄园，吃园中的果子。犹大家所逃脱的榆树，必要向下扎根，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因为余下的人必从耶路撒冷出来，逃脱的人必从西安出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呀，做成这事。感谢主。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弟兄姊妹，这段经文我们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熟悉啊。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我们去年的主题是什么呢？有没有弟兄姊妹还记得？去年的主题是传扬福音，怎么样？建立小组啊。其实我们每次当你拿到这个 program， 你一定要看一看这个 program， 它是与你有关系的，每一句话都与你有关系。那我们知道这个 program 的第一句话啊，告诉我们是讲到啊我们今年的主题。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今年生命成长的目标，也是教会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如何来根据这个主题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主题，我盼望这个主题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成为我们今天弟兄姊妹的目标。我上个礼拜我去了2间教会啊，上午我在纽约，我们纽约的分堂来讲道啊，纽约的分堂来讲道。感谢主啊，纽约的教会发展得越来越好，弟兄姊妹在圣经上下很大的功夫，他们读圣经啊，读圣经，而他们也在微信群里边每一天来讨论圣经。他们讨论的不是吃喝，我们现在微信群很多吃货，你知道吗？一讨论就把自己家里东西拿出来吃，我们也吃不着，其实啊，其实就馋大家呢。用神的话，我觉得比那个好啊，比那个好。而且大家讨论太多，就偏离了这个微信的方向，就跟世俗的微信没什么区别了。我们基督徒的微信是不一样的，是来讨论神国的事情，是在神国的家里边吃饭，明白？所以我们感谢主。然后下午呢，我就坐 bus 啊，我又来到费城。我们到了费城的分堂啊，在一个弟兄家里聚会，来了70-80人啊。弟兄说，我们也没敢通知啊，如果通知我这家里就坐不下了。而且那一天下大雪，特别的寒冷，停车都位置很难。但是感谢主，纽约的教会和费城的教会并不是我一定要开的。这个我们教会已经有10个分堂了啊，10间教会。这10间教会，除了新加坡是我努力要开的之外，其他的都不是我一定要开的，都是圣灵的引导。因为那里面有马其顿的呼声，很多的弟兄姊妹在那里边信了主了，啊，没有办法来教会里面聚会，那他们希望有一个中国大陆背景的教会，能够好好的来在神的爱里面一同来成长的教会。所以一个一个的马其顿的呼召，是我们建立了10间的教会。那我自己就越来越忙了，因为我这个忙不过来了。所以明年啊，今年我就辞掉了我们驻堂牧师的职分，所以我不久就会搬到洛杉矶。为什么搬到洛杉矶呢？很简单，因为我们是10间教会，洛�杉矶在中心，啊，我们有4间在亚洲。啊，新加坡有3间，香港有1间，4间在亚洲。那我们东部有3间，加州有2间，所以生活在加州东西走起来比较方便啊，走起来比较方便。所以我们今年牧师今天讲到这个题目很重要，是我们今年的目标，也是我对弟兄姊妹的一个嘱托。我们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当我们今天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读到了一句话，在新译本中他讲了第一句话，在30节，在和合本没有。他想西西家呀，西西家是谁呢？西西家是犹太人的王，是犹太人。在列王记第19章，你会看到有个西西家王，讲到亚述帝国来侵略犹大的时候，这个君王当时叫西西家。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亡国了，以色列是在，因为那个时候犹大跟这个以色列分成南北国，北国在721年已经被俘国了，也没有了，被整个的国家就没有了。那么只剩下南国，南国面对极大压力的时候，这个年轻的君王叫西西家， 他上任以后励精图治，在政治、经济、宗教方面做了很大的改革，尤其他在宗教方面的改革，他首先除掉了一切的偶像，除掉了一切的丘坛，把那些偶像外邦的东西全部都清除出去，要恢复以色列的祖宗的信仰，来到耶和华神的面前，所以他大讨神的喜悦。当然了，当他在这个励精图治的改革的时候，也引起了一个当时巨大的世界的强国叫亚述帝国的担心，所以亚述帝国想消灭他们，消灭他们，所以亚述的君王叫西拿基利，记住这个名字啊，一个叫西西加，一个叫西拿基利。西拿基利这个人非常的有雄心，上帝也使用他那个时候，所以他就开始攻击犹大帝国，犹大国在攻击的时候，他把犹大所有的小国、所有的城市全部都攻陷了，唯独剩一个城市，叫什么？叫什么？弟兄姊妹知道？读过这段经文吗？以赛亚书37章和列王记19章是讲的一件事情，就剩一个城市叫耶路撒冷。我们刚才唱“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对不对？为什么像耶路撒冷呢？那是圣城啊。就剩那一件城市啊，那所以西西家王在那个时候，他励精图治已经取了很大的成就的时候，突然间，这个亚述帝国的侵略军来了，20几万的精兵包围了整个的耶路撒冷城。西西家在这时候做什么，你知道吗？求和呀，求和，打不过就要求和。他忘记一件事情，上帝是掌权的主。他忘记一件事情，尽管他很优秀，可他毕竟是君王，他觉得君王的智慧啊了不得的，所以他那个时候决定求和。这个时候亚述帝国的君王派了一个战将、将军、大臣，这个人能说会道，围控了耶路撒冷以后，他站在耶路撒冷的城边，他告诉以色列人说，犹太人说，你们的神已经不与你们同在了，你们的神，你看看你们的神不管你们了，所以赶紧投降吧。哇，这个人他用什么话说你知道吗？他不用亚兰语，亚述帝国讲亚兰语，犹太人讲犹太话，他用希伯来语让老百姓都听得懂，动摇军心。就在这个时候，他说只要你们把你们的贡物给我们，那就没事了。所以这个西西家就求和，他怎么求和呢？他把银子给人家，把金子给人家，把财富给人家，希望人家撤兵。给了多少金子呢？圣经记载给了30塔连德金子。塔连德是个量数啊，一个量的单位。塔连德多少呢？按现在解经家啊迪尔卡森说，塔连德一个塔连德是70多磅，所以他有30个70多磅的金子，370多磅的银子送给西拿基利，希望他撤兵。我们人有的时候也用我们的方法，当我们教会成长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用我们的方法。我们人遇到任何事情，我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都用我们的方法，我们觉得是最好的方法。打不过了，只能求和。最后金子不够了，银子不够了，怎么办？西西家把圣殿的柱子、包金的、镀金的柱子的金子都刮下来，来给西拿基利。西拿基利钱拿到手了，照样不撤兵。你看有这样的人，你知道吗？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信誉可言的，有什么信誉可言？照样的打耶路撒冷。在这个时候，西西家没有办法了，他才来到圣殿，他披麻戴孝、披麻蒙灰来到圣殿来认罪悔改，说：“主耶和华呀，求你来帮助我，求你来帮助我，你应许过我啊，应许过我，让我的国家永远下去，我现在面对着强敌的攻击，求你来怜悯我。”这个时候神对他讲了这段话，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耶和华神对他说话。耶和华神对西西家说话。耶和华神什么时候对你说话呢？就在你认罪的时候，就在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懊悔的时候，他才向你说话。在你骄傲的时候，你觉得你什么都不错的时候，上帝不会对你说话。神对他说什么话？给他如此的应许，说：“西西家呀，你这要做你的兆头，我给你个芋头，你看一看啊，看看，今年你要吃自生的，所有的田产都荒芜了。 自生的，明年你要吃自长的，后年你要吃栽种的。要收割啊，要种葡萄园，是园中的果子，由大家所有逃脱的余数，就剩下的那个在耶路撒冷的渔民和其他地方被攻击以后逃脱的渔民啊，他们必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所以耶和华应许他说，告诉他什么呢？在三十五节说，我因为我自己的缘故，神常常说我因为我的缘故，因为神的名，因为我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我必保护这城，拯救这城。那耶和华也对亚述王说，你不可能打下耶路撒冷。那这段话他说得更清楚，说你必不能来到这个城里边，也不会在这里射箭，不会拿盾牌来到城前，也不会筑土垒攻城，不可能的。你看神就这么一句话，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已经老腰病残了，要粮没粮，要枪没枪，要子弹没子弹，什么都没有了。可是外边20万精锐的大军，神说了，神怎么成就的呢？当你们读了这段经文，你就知道了啊。在36节看到，于是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击杀了185000人。到了早晨，有人起来的时候，看见的遍天都是死尸。神成就了那大事，没用你来工作，神就工作了。第二天早晨，奇迹发生了。历史学家约瑟夫说，是因为发生了一次瘟疫，一天早晨亚述人全死光了，185000人，20万人，剩1万多人跟基拿家里逃了，回去了，回去了。你看到，可是圣经记载说是神的使者出去杀了这些敌人，保护了犹大。弟兄姊妹，这是个我们今天的意义，告诉我们说，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不管成长，教会成长遇到了瓶颈，还是你个人生命的成长遇到了瓶颈，还是你的人际关系遇到了瓶颈，都要倚靠耶和华。你们倚靠神，不要靠自己的智慧。圣经说我们不要靠自己的智慧，我们要依靠神的灵，怎么样方能成事，神的圣灵的带领方能成事。我们教会也是成长了11年的，走过了11年的路，这11年很多的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经历了教会成长的风雨，成长的张力，成长的艰难。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遇到任何事情，我们都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我们神是教会的元首啊，耶和华是教会的元首。弟兄姊妹，当我们用这个耶和华的时候，弟兄姊妹要记住啊，最近我看一篇文章，很多的基督徒不懂得耶和华跟耶稣的区别，很多的基督徒不懂得耶和华跟圣灵的区别，很多的都以为耶和华就是天父阿爸啊，就是那个父神，耶稣就是子神，圣灵就是圣灵了啊，三位一体的神。错误的，弟兄姊妹。耶和华原文叫亚伟，这个亚伟就是以色列的神，亚伟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总称，叫亚伟。弟兄姊妹要记住啊，当你敬拜耶和华的时候，你同时敬拜的是圣子，同时敬拜的是圣灵，所以很多人在三位一体上糊涂。我们就说阿爸父就是耶和华，耶稣就是圣子，没有错。第一位格、第二位格、第三位格，三个位格。可是亚伟耶和华是三个位格神的统称，叫耶和华，翻译成亚哈华，亚伟的意思。所以当我们来敬拜神，敬拜我们的主耶和华的时候，其实就在正敬拜主耶稣基督。那弟兄姊妹，今天我要从这个5点来分享。其实我讲第二点，我讲3点。第一个就是讲我们的往下扎根，我讲3个扎根2个结果啊，要记住3个扎根2个结果是我们今年很重要的一点，很重要的点。我们看到第一个扎根在什么上扎根？在神的道上扎根。你要想往上结果吗？首先根要深。一个果树，如果它结果子的果树，它没有根是不可能结果子的，因为没有根就不能够吸收生命的养分。果树需要养分啊，需要养分。那根扎得越深，那它的果子结得越甜美。 啊，绝对甜美。所以首先我们在神的道上扎根，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是我们的路上光。我们必须意识到说，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的，不是建立在一时的感动上，不是建立在一个辗转的情绪的感动上，那个不可靠，那个不长远，那个不长远。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那建立的神话语怎么？神的话是生命的粮啊，我们吃了就不会再饿啊。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啊，是从神的话而来。所以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说，我要将这些话写成，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这个话，这个话，这个 word 啊，这个 logos， 这个是神的话语，就在我们生命中。logos 在我们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的时候，当我们活出来，另外一个词叫 rhema 啊 ，rhema， 一个叫 logos， 一个叫 rhema。logos 是话语 ，rhema 就你活出神的话。所以我神的话进入我们生命中，我们要从 logos 变为 rhema。OK， 对弟兄姊妹说 ，logos 变成 rhema， 说一说。要把这词儿记住啊，要把这词儿记住，这两个希腊语词一定要记住。rhema 也是神的话，但是活的，活的 ；logos 也是神的话，是写在心板上的，写在纸上的。可是成为 rhema 就活出来了，这非常重要。神的话，打个比方啊，当一个人你这个没有工作的时候，你正忧愁的时候，神的话来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们，哈利路亚，这是不是 rhema 啊？你就不担心了吗？有什么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吗？我没有缺乏嘛，对不对？我的神会看顾我每一天嘛，我怎么会有缺乏呢？当你遇到了人际关系不好的时候，啊，你有一句话，爱是可以遮掩一切的，就去爱了。当你惧怕的时候，你惧怕，你像我逃跑的时候，我怕警察。我一见警察我就哆嗦，因为他抓我，我有通缉令，你知道吗？但是神的话临到我，爱的里边没有惧怕，那你爱警察吗？你就不怕了吗？你见着他你就喜乐，看着他爱他，他怎么能怀疑你是坏人呢？啊！我记得我逃的时候，俩警察坐我对面，我看到这刚要哆嗦，神的话临到我，神的话就变成 rhema 了，就变成什么？爱的里边没有惧怕。那我当时不能说我爱你，那他也挺奇怪，你知道吗？中国人不说这字儿吧？但是我立刻我就觉得他像我哥了。我哥就是警察嘛，对不对？那我就爱这个警察，我看他就笑，他一看我一笑，他就不警惕我了。他说看你很熟啊，看你挺面熟的，啊，我说你看我像谁呀？他看你像天门一个学生啊，啊，我说你看我像王丹，像乌尔开西，他说你不像，你像詹伯利，你看我爱他，他明知道我是了，他都不抓我，你知道吗？这爱的里边没有惧怕，对不对？神的话会临到你吗？有什么可怕的呢？所以当我们遇到任何事情，神的话都会成为你的 rhema， 成为你的帮助。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年的重点是把圣经最少读一遍呢，啊，最少读一遍。我现在看到读的最好的啊，这两个团契，其他团契我也没看到啊。我们母堂的团契，第一个就是信望爱团契，其实就亨德小组了。第二个叫什么？青年牧区，啊，青年 HC 青年团契读得很好。现在埃及已经出去了。啊，已经进立位记了，对不对？出了埃及了吗？出埃及举手，有多少出埃及的？我看看，不多吧？还在埃及那儿，对不对？还受奴役呢，还在那struggle呢，对不对？出了埃及了，都已经出埃及了。每一天我看到你们在那里读圣经，我就大有喜乐。我就知道这一群弟兄姊妹，我跟你们一起行走人生道路，我值，因为有这一群人愿意在信仰上认真读神的话语。哈利路亚！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赶紧，没有出埃及的赶紧读。甚至创世纪都还没开始的呢 ，beginning 还没开始的，赶紧开始啊，对不对？这新年刚过，还来得及。每一年把圣经读一遍，如果你能活五十年，你读五十遍，五十遍，你知道，圣经不是你读了神的话就完事了，圣经让你读完了，你就有新的看见、新的领受、新的亮光。生命需要亮光，对不对？我们要新的感受。完全不一样，然后你就感觉到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早晨都是新的。神的话多好啊！所以弟兄姊妹读神的话，其他的书就不要读了，没什么可读的。我觉得 我这个打包，我发现我，哎呀，打了好几十箱书，这个打完了，我发现这些书，我每个我就大概2小时我就能读完，差不多。可是圣经一生一世，一生一世，你永远去读，那里边永远会成为你的帮助。所以撒旦最大的诡计就是让你怀疑神的话。我为什么不爱读圣经呢？因为很多人觉得我们圣经不可靠，尤其一些新信主的人，他觉得这就是一种信仰的东西嘛，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有时候用科学的眼光去读圣经，我们有些用数学的眼光去读圣经，我们来说，哎，这数字不对，这科学年代不对，年月不对，为什么7天神就创造了呢？这个有印证吗？所以我们去怀疑撒旦的诡计，就是让你怀疑圣经。撒旦最成功的引诱，就是让你怀疑神的话。撒旦对蛇对夏娃说，怎么说的？神岂是真说？这句话，弟兄姊妹要记住啊。当我们一读神的话的时候，跟我们原来所接受的共产主义教育不同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怀疑神的话，我们就共产主义做一个评判的标准，那能对吗？共产主义是对的吗？今天我们都知道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非常幽灵，一个幽灵嘛，幽灵就是从撒旦而来的吧？怎么叫幽灵呢？神的灵叫圣灵，其他叫幽灵，所以我们评判的标准根据我们受的教育。我们受的教育是一个无神论的教育，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用一个无神论的观点来评判圣经，所以我们就常常用撒旦的诡计怀疑神的话，怀疑神的话。当你怀疑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就不能成为你生命的帮助了，神的话就不能成为生命的粮。你要相信神的话啊，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撒旦说：“神岂是真说那树上的果子吃了就会死吗？”啊。神不是那意思，神的意思说吃了你不一定死，或者吃了一定不死，不是一定死，所以他就给你 compromise 这种东西，你弄弄你就开始怀疑神的话。一个对神的话的怀疑啊，就是我们成为我们成长的一个最大的拦阻啊。一个基督徒，不管你有多少的不完美，我们都不完美，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成长。可是第一个最根本的就是不要怀疑神的话，你们。就是不要怀疑神的爱，不要怀疑神的救恩，这一切都不能 compromise， 一定要知道神的话是多么的宝贵，所以这66卷书写在这里边，弟兄姊妹真的好好去读，今天我们把圣经读一遍，不仅读，要在你们的微信里边分享体会，打电话分享体会。你看到弟兄姊妹每天打电话谈的都是这些东西，你说弟兄姊妹生命能不成长吗？我们对教会能不理解吗？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的教会，越来越认识我们的神，所以神的话很重要。所以马太福音第13章3到9节说了一个比喻，说撒种的比喻啊，撒的时候有的落到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的落到土浅石头地的，土基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心里边。都是被石头堵死了。这些石头就世界的观念，金钱、实用主义、共产主义，后现代主义，利己主义，对不对？我们现在这主义多了，然后我们这些主义都挤住了，我们怎么能让神的话来光照呢？所以这石头很多，没有好土，所以神的话就像个苗栽下来，太阳一晒，什么叫太阳一晒啊？引诱一来，就开始怀疑神的话。地震一来，哎呦，神怎么爱我们？为什么会有地震呢？对不对？家里的工作没有了，神爱我怎么没有工作呀？所以我们就开始怀疑神的爱，怀疑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做一个基督徒，神的话就是带你经历你人生的高山低谷。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就像我们这身体不可能永远健康，那是林彪，我们都不会永远健康，我们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疾病，对不对？可是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遇到疾病软弱的时候，正好是神的话成为我们帮助的时候啊，你们，哈利路亚。我有病的4年在医院里边，如果没有神的话我走不出来。师母手术的时候那一天他睡不着，我也睡不着，很痛苦的时候，神的话领导我们，诗篇121篇，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看顾我们每一天， 他每一时光看顾你，你需要他，他在最好的时间给你。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最好最后一分钟的神 ，on time God， 啊 ，on time God， 最好的时间来到你的面前，最好的时间伸出手。你像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还没有经历这个苦难呢，神就伸手把你拉上来了，你还能记得那个苦难吗？你还能觉得苦难对你有益吗？当你在苦难中已经靠自己不行了，啊，过去靠自己都能行，现在不行了的时候，越来越往下沉，觉得死亡已经淹没你了，就在那个时候，神在伸手把你拉出来，那叫 on time God， 弟兄姊妹，那是最好的时间，是你经历了苦难才知道他的爱、他的慈爱、他的伟大，否则我们能经历得了呢？弟兄姊妹，好好读神的话，啊，不要做那个土捡石头地的，要。落在好土里，十三章第八节说，落在好土里的结实了，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圣经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我们要做一个好土，让神的话进入我们这个好土里边，就生根发芽长大，成为生命的祝福。Amen， 哈利路亚。第二点，我们在神的灵里边扎根，神的灵里边扎根。所以我们生命的成长要经历圣灵的更新，我们要圣灵的同在。读神的话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你读不懂的。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信主以后突然就读得懂了？哎呦，神的话这么好，原来都读不懂，是因为你受洗以后圣灵在你里边内住了。啊，就像一个电饭锅，你把这个神的话就像米，你快到那个电饭锅里去了，可它不会熟啊，你得把它插上电，因为这个电就是圣灵啊，通过这个电一加热，这个电饭锅就变成了很美的米饭，它就不是生米了，对不对？那你怎么样呢？你要通过圣灵来认识神的话，通过圣灵来更新我们的生命。约翰福音3:3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弟兄姊妹，我们是从哪里生的？我们有两个生命，第一个生命叫自然的生命，是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那今天我们的姐妹受洗了啊，这个雅利木受洗的时候，她在受洗之前，她纪念妈妈，她觉得妈妈这个信仰这么好，妈妈这么爱主，而且妈妈在主的爱里边这么喜乐的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她很感恩，所以她受洗了。信主了，信主他可能还不太清楚这个救恩，他向妈妈报一个恩，说妈妈的神就是我的神，啊，就像路德一样啊，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这个是对的，这个孝顺。他说今天我要尽一个份最大的孝顺，让我的妈妈喜乐，因为他的神成为我的神，这很好，真好。可是还不够，还不够，我们还要超过这个感情，从肉身生的还是肉身，但今天他受了洗了，圣灵与他同在了，他通过灵生了，这个是圣灵生的，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第一次是肉身生的，属于肉身，第二次什么生呢？灵生的，我们叫新造的人 ,new creation, 新造的人。我们叫新造人，是一在基督里都是新的了，一切都更新了。过去的污秽、自私、恼怒、纷争全部过去了，基督的爱在我们里边，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过去不会做父亲，现在我们按圣灵观点做父亲；过去不会做母亲，现在我们按照圣灵观做母亲；过去不会做丈夫，不会做妻子，现在我们按照圣灵的要求来做丈夫、做妻子。我们变成个新造的人，在基督里边讨神的喜悦，明白？所以这个在圣灵里边，我们生就是神的灵生的，你叫神的儿女。啊，你不属于世界，而且我讲过一句话，弟兄姊妹要记住：一个信了主了的人，从自然生命的人生出来的人，从自然生命没有信主的人，从自然生命人有两次的死，两次的死啊，一次是啊肉体的死亡，一次在神的审判中死亡；一个靠圣灵生的人，一次的死，啊一次的死，啊对不对？我们在基督里边不再死了，我们在复活以后就永远的复活，啊，永远的复活。所以弟兄姊妹要记住，圣灵就是真理的灵。圣经告诉我们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明白，啊，或者说括号说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啊，你要想明白这真理吗？这是真理，你必须圣灵来，圣灵在里边引导你进入真理。 你明白神的话了，明白神的旨意了，引导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在圣灵里边扎根。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需要祷告，不是靠智慧，不是靠才能，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我们今天建造教会，需要圣灵的能力，你们也需要我们弟兄姊妹圣灵里面的降服。我们要需要圣灵的水流，在圣灵的水流中引导我们，啊，感谢主。所以我们在圣灵里扎根。第三点，在神的家里面扎根，啊，讲一个神的道，一个神的灵，一个神的家。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圣经告诉我，教会是永生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以弗所书2:19说，我们不再做外人，也不是在做客旅，我们乃是什么？弟兄姊妹，是神家里的人。你们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你是神家里的人，大点声，啊，说你是神家里的人，我是神家里的人，你们，我们是神家里的人吧？家，我们可能会搬家，我现在就在搬家，搬家是很痛苦的，啊，打包累的腰酸腿痛的，你知道吗？乱七八糟，一搬家才知道家里那么多污秽、污垢，啊，所以常常搬家也好，打扫打扫卫生，啊，找到了很多不该找到的东西。不是不该找到的，不该丢的东西，我这个钥匙丢了好几年了，找着了，丢了1年多，就找着了。所以你看这个搬家也有好处啊。可是一个人不能老换教会，老换教会不好啊。我的一生中，我建立丰盛华严教会，我就跟弟兄姊妹说，我一生中就这一间教会，啊，从我开始这个教会以后，我就再没有换过教会。也有很多教会请我呀，很多大的教会，上千人的教会请我去做主任牧师，薪水比这高一倍还要多，啊，没有一间我会动心的，因为神托付我就是这间教会，你们，不管这个教会大还是小，不管这教会是高潮还是低谷，我就是跟弟兄姊妹一起走过。我虽然现在我是离开华盛顿了，可是我还是丰盛华教会，我还是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我还是要牧养我们这十几个分堂一起来牧养。只不过是工作的性质有些改变，但是还是一间教会。教会是神的儿女的家，也是我们承受产业的地方，承受祝福的地方，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很多人来到教会啊，就挑肥拣瘦，就像去餐馆吃饭似的，今天吃印度餐，明天吃泰国餐，后天吃日本餐，然后吃完了我们就评价一番，哪个餐馆比较干净，哪个菜比较健康，哪里比较味道好，今天吃百川味，明天吃皮特喷，啊，对不对？啊，后天吃什么呀？反正我们总是吃完了。这个做基督徒的不是像吃餐馆，做基督徒的要在家里边成长，家里边成长。做基督徒也不是来评判这个餐馆的菜好与坏，是你在这个里边参与了什么，你做了什么。你觉得这个教会不完美吗？那你就参与去做。啊，你觉得缺少儿童施工，儿童施工不好，我们的孩子里得不到好好，那你就去好好的去教育孩子嘛，参加儿童施工嘛。啊，你说教会不太漂亮，那你就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嘛，对不对？你知道吗？你们每次来，你们坐着椅子坐得整整齐齐的，都是我跟老修我们俩在整理。啊，你们礼拜一你们走了，礼拜天走了来了，我们就每个椅子把它整理干干净净，上面剩的东西拿走拿掉，那做嘛，就是做嘛。没有一个说，哎，你挑这个家会好的，挑剔抱怨会好的，不可能的。真的是我们去建造，我们建造基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挑神的教会不好，上帝最愤怒。我告诉你为什么，你不能说人身材不好嘛，对不对？教会基督的身材嘛，对不对？基督身体嘛。你对一个人说，你这身材太瘦了，太胖了，你评了一大堆，头不高兴，头会高兴吗？对不对？你来了要欣赏上帝的身体，你们把自己作为一个完美的身体，或者是手，或者是脚，或者是腿，或者是手，或者是口，你把你放在神的家里之中，连于元首耶稣基督，你生命才能够成长啊！所以我们要做神的儿女，这是承受产业的地方，承受祝福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什么接待？相信他的。让他进入生命之中的，我们就接待了神，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就成了儿女。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在一个教会里成长。我也看到很多换教会的人最后还是没有得到祝福。我跟你讲啊，我们家有一棵树，那一年我跟艾瑞我们这个搬到这个新房子，我跟我儿子我们俩就去买树啊，我就想摘点水果吃嘛。我们中国人在什么枫树啊长得红掉树叶还得扫， 我们摘点果多好，你知道吗？不要那东西。我们俩就买了几棵果树，有两棵果树，一个是梨树，一个是桃树。那我们就在我们家的正门前面，左边是桃树，啊，右边是梨树，栽好了。第一年树长得都不错。第二年呢，我跟师母又去苗圃，看中了一盆日本枫，这个枫漂亮，那放在那桃树管结果，站在门口，你让人看，咱们就是个太现实的人。咱们应该弄个枫树，我们就买了一棵枫树，太贵，100多块钱，咬咬牙买了一棵，没敢买两棵。所以左边的桃树我就没有动，我就把右边的梨树那个位置挖出来，就让给了枫树，我就把这个梨树挪到我的旁边后边一点。第二年师母我不在家，他看到那会儿阳光不太好，他又挪了一次，又把它挖出来，又挪到那边去。第四年死了。你要做桃树还是做这个梨树？你让人挪来挪去的，死定了，死了，你知道吗？我们没少浇水呀，每次给他挪的时候都说对不起啊，对不起，嗯，可是还是死了。你知道我们的桃树呢，满树都是红红的桃树啊，那桃结的丰美漂亮，非常好吃 ，organic， 知道吗？你看到没有？两棵树。如果你在一个教会里边，我就觉得在神的家中，圣经说我要在神的家中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你在一个教会里经过10年以后，你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从弟兄姊妹在神的家中扎根，你们，哈利路亚。神的家中扎根，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长，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长。我记得我那年我在那个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教会有，我们神学院有个大树，很大，台福神学院，啊，现在叫正道神学院。那我们打完篮球呢，那时候有个篮球架子，我们经常打篮球，打完篮球就坐在树底下乘凉，哎，那个树特别好，我们每个人都受过它的这个荫庇，啊，结果呢，有一次这个早上起来，篮球架子被偷了，这个被人偷走了，我们也不能打篮球了。可是有人还坐在树底下聊天，结果有一天刮大风，那树就倒了。弟兄姊妹，你要记住，看这树这根呢、啊、没有扎深呢、啊，因为你老换，你根还没得扎下去，又换一个地方，根又没扎下去，又换一个地方，根又没扎下去，对不对？没有扎深，你平日还看不出来，风一来倒了，倒了，我们刘院长就把我们同学都叫到树底下，不是给那树开追悼会，是你们看一看这个树为什么倒，回去写一篇作业，写一篇灵修札记。为什么倒呢？大家一看，树是很大了，根很浅，没有扎下去，所以这个论文不难写。我们就写啊，不要外边看着我们多么美丽、多么漂亮，那个眼睛看不到那部分对生命是最重要的。你们，什么最重要？基督的根基最重要，有根有基的，外边看不见的，外边看见都是绿树婆娑，啊，看到都是美丽的硕果。可是你没有看到那根是什么样子的。另外，这个树最好不要一棵树，啊，一棵树容易倒，一群树在林子里边，啊，就比较好，对不对？木秀于林，风必吹之啊。一个树如果离开了树林，它就会被袭击的。我记得那一年，我记得我们那东部刮一次台风，你们还记得吗？少兰跟君达就有爱心。让我跟师母说，你们俩那房子太危险，在树林里，那大树在我们家那倒下来，那房子砸了，人就没了，对不对？那老修今天就被砸一下子嘛，对不对？树就把他们家房子给砸了，那就让我住他家 basement， 那砸不到 basement 嘛，你知道吗？我跟谭健就躲在他家 basement， 那天下刮大风啊，台风很大呀，第二天起来真的是满目疮痍啊。哎呀，乱七八糟，刮的树都倒了，他们家那个大树根儿就给拔下来了，给倒了。我回去我们家一棵树都没倒，躲到他家树倒了。Okay. 我记得我讲过这个故事，你们还记得吗？为什么？因为我们家的树是在林中，是个树林。弟兄姊妹，你需要属灵的伙伴，你们，你需要教会，你的信仰生活不可能一个人成长的。你需要弟兄姊妹来帮助你，共同来行走天路，啊，行走天路。有的人现在都不去教会，现在美国最流行不去教会。美国人说：“哎，我为什么去教会呢？”啊，你问问美国人，每一天礼拜天电视一打开，什么样的电视？都是名牧师讲道，都是上万人的教会的牧师在那里讲道，跟表演似的，知道吗？ 那讲的多好啊，他就什么都不干，你打电话找不着他的，他就一个礼拜预备那一篇讲道，啊，就干那一件事情。大家说，哎，我们的牧师小牧师，讲道也不如人家讲的好，我们干嘛要去教会呢？我们在电视前面就能够敬拜主，在电视前面就能够读神的话，就能够听好的牧师讲道，明目的讲道，没有错。可是弟兄姊妹，你忘记信仰生活是一个群体的生活，教会是神招出来的一群，不是一个，是一群属于他的人的聚集，这个叫教会。弟兄姊妹在一起，生命的成长。你像一个人，你说打光棍，你打一辈子，你永远不懂得做父亲，你懂得吗？你永远不懂得做丈夫，你光棍吧，你怎么能懂得呢？你虽然光棍了，你亲手立脚的，可是你没有经历那婚姻的丰盛，对不对？没有经过养育儿女的那种辛劳和幸福。那现在我跟师母，我们一想到我们两个孩子，我们心里就充满了感恩，真的幸福啊，有儿有女，真的好。你看托亚，一儿一女，今天来看他，他最幸福，他多幸福。这两天谁比他还幸福？不多嘛，我问他住哪儿，都住他老人院，这个女儿住沙发，儿子住地下，多好啊！你现在他跟你住你沙发吗？住你地下吗？这多好，躺在床上就可以聊天。我常常怀念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就一铺炕，九个人。爸爸第一个，妈妈第二，往后轮，我最后一个。那我们说话，我约过所有人跟我妈说话，对不对？跟我爸说话，这种幸福，今天你能体会到吗？你住那大房子好几千尺，厕所四五个，对不对？儿女不回来，不在你身边，回来了，看你眼就不错了。我这个过年春节想孩子，俩人也不回来，都学习忙，我们俩去看人家，你知道吗？哎呀，给人打电话约时间，人家还不太愿理你。这还弄好了饺子，做好了菜，红烧排骨，什么这个素食锦，什么都爱吃的做好了，我们俩去。我告诉你，最好笑的是去小雪那里，来几个美国同学，我们跟他一起吃饭，吃饭了以后我们两个还不敢住小雪，人家还不接待我们，我们在旁边租了个 hotel。他那房间很大呀，完全可以住，我拿睡袋就可以住在地上地毯，没问题的。我们怕耽误儿女念书，半夜他要写个 paper， 我们俩又跑到那个 hotel， 在 Aaron 跟小雪两个大学，一个 VCU 一个 UVA， 两个大学中间租了个 hotel， 半夜跑到 hotel 睡一觉。第二天更有意思，我们开车到 Aaron 那块，当时一看11点，他说什么你知道师母说什么？ Aaron 还没起床呢，我们在车上再等一会儿吧。我说我们好像总统接见似的，我总统接见我也没有这样子的，我到了我干嘛不悄让他起床啊？我还得等床，我们俩在床上就在坐着，还累得要死，把那椅子放下来躺着再休息一会儿，等着儿子起床。哎呀，我说我们这做父母的啊也是幸福啊，这幸福生活就是这样子的吧。那你以为幸福生活什么样子？弟兄姊妹，有一天我大了，我还大；有一天你大了，你也会感觉的。有一天你们那俩儿子，你们那三个都大了，差不多。我告诉你，你以为笑我？有一天你们也会到我这年龄的。结果人家来敲我们窗户了，光脚丫敲，说我起来了，起来了，等你们的。我们去了，哇，做了一个早餐，中午早午餐，饺子煮下来，我父亲煮饺子，他那个roommate 都来了，三个犹太人，都会讲中文。犹太人吃饭，那犹太人的那个 Sam 就说：“哎呀，我真的看到你们真高兴，我也希望我的父亲、母亲有一天到我的宿舍给我做一顿饭吃。”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也是幸福了。你们，哈利路亚，往下讲吧，最后一点了啊。那我们向上结果。三扎三个根，往哪里扎根？弟兄姊妹告诉我，第一个神的道，第二个神的灵，第三个神的家。哈利路亚。那结两种果实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结什么果实？第一个是生命的果子，第二个是结福音的果子。约翰福音15:5，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住在我里边的，我也在他里边，他就结出许多的果子。如果没有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一个人如果不住在我里边，就像枝子被丢到外边枯干了， 然后被收集扔到了火里边焚烧。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要连于元首耶稣基督，就像这个枝子要接在树干上，树干连于土地。所以我们读的诗篇第一篇就非常的形象。什么人是蒙福的人呢？那个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那个人是有福的。诗篇第一篇很美的啊，弟兄姊妹都应该把它记住。他前三句说了三个不，其实英文的翻译跟中文翻译不一样。英文的翻译前面说三个是祝福 blessing blessing blessing， 可是我们的这个中文翻译三个不啊，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什么叫亵慢人？箴言告诉你，心高气傲，实为亵慢。犹太人很聪明啊，犹太人不跟这些亵慢人在一起坐的，犹太人不跟这些坏人来往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你在教会里跟这些属灵的弟兄姊妹来往，你的生命就越来越属灵，你生命越来越长大。如果你跟一个赌博的、酗酒的、什么吸毒的人在一起，你慢慢说不定就会被拉下水。所以你往那里去？有的人说，哎呀，有的人有弥赛亚情节呀，总是帮助那些啊那些不可能帮助的人，去跟他们做朋友。你不跟属灵的人做朋友，那你比较麻烦哦。你看这个水啊，浑的跟清的放一起，是浑了还是清了？你没有把它变清，是变浑。你没有那能力，只有圣灵有那个能力。你们圣灵有能力，所以我们圣经说，那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人是有福的。就是什么叫耶和华律法？这就耶和华律法嘛。昼夜思想神的话，人是有福的。他要像一棵树，怎么样？栽在溪水旁，栽在溪水。这棵树是栽在溪水旁的，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你这个树，你栽在那个石头地上，你扎不下去；你栽在溪水旁，不仅扎下去，而且丰富的圣灵的水流来滋养你，啊，神的话语来喂养你。这个树就越长越好，越长越大，就能够结出丰盛的果实。所以首先我们要结生命的果子，结生命的果子。基督徒生命要成长，我们的生命要成为一个祝福的生命，啊，成为一个有能力的生命，成为一个喜乐的生命，平安的生命。一个基督徒喜乐很重要啊，喜乐很重要。如果一个忧忧愁愁的人，就是没有结出生命的果子。你喜乐，因为你相信神负你一切的责任，我们就喜乐了，明白？我们知道我们有难处，都会有的。可是神负责，啊，神负责，你就没有惧怕。所以，当我们知道神负责，我们就能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呢？加拉太书5:22告诉我们，要结出九种果实，啊，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还有一个叫节制，啊，过年的时候吃东西要节制。很多人没有节制，你知道吗？所以越来越胖，啊，要节制嘛，对不对？很多人没有节制，生活就没有规律，啊，早上不起床，晚上就睡得很晚。年轻人很多就是晚上，哎呀，2-3点才睡，啊，第二天下午2-3点再起床。所以我们的生命永远没有规律，对上帝所创造你的身体健康有危害，对你的情绪有危害。下午2-3点起床的人，一天就过去了，你自己就可以沮丧。早早起床。早早睡觉，不要太晚。我知道我们都很晚，但是不要熬过12点啊！我一般12点之前我会睡觉的，啊，熬过12点体力就不行了，第二天就不行。我昨天是1点睡的，啊，你看我今天体力就不像过去那么好了，对不对？所以你要早点睡觉啊，早点起床啊，早点起床，结出丰盛的果子，有仁爱的果子，有爱的果子，有喜乐的果子，有和平的果子，还有忍耐的果子。有恩慈的果子，有良善的果子，还有信实说话算话的果子，啊，还有温柔，还要节制。属于耶稣基督人，我们一定要结出这样的生命的果实啊，结出生命的果实。这个果实很重要。这果实怎么结了呢？就靠前面3点：读经、祷告、参加教会的生活。今天我们信主的弟兄子，信主的刚受洗的节目也是啊，亚利布也是要读神的话。啊，要祷告，遇到事祷告就是属灵的呼吸。什么叫属灵的呼吸啊？自然生命不呼吸就憋死了，属灵呼吸也需要呼吸，就是祷告啊，读神的话，然后呢参加聚会啊。第二个，接福音的果子。耶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马可福音16:15啊。16:16怎么说的啊？这两句经文很重要。16:16，信而受洗， 必然得救。这些重要的经文弟兄姊妹要记住啊，记住。那十五节怎么说的？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马太福音28章，耶稣说到他的门徒面前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教训他们遵守啊。然后呢，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一个一个的步骤我今天不给你讲啊，但是你必须是教训传福音去，神就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所以传福音是神给我们的指令啊，命令旨意。传福音也是丰盛华耀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意向。我们见到这个教会就是要传福音啊，传福音。如果不传福音，保罗说我就有祸了。我们弟兄姊妹不传福音呢，我们在主的面前也不好交账。虽然没有像保罗说那么严重，说有祸了，但是一定要传福音啊，也一定要传福音。这个福音的果子是神赐给我们基督徒的祝福啊。一个基督徒什么叫最喜乐？就得人灵魂最喜乐。你信了主了，你像你带一个人信主，那你就立刻就喜乐了。哎呀，这个喜乐超过你所有的一切。我感谢主，我这些年我也遇到很多很多的难处，但有一个喜乐常常充满我，就是我常常传福音去啊，布道会一到布道会，那么多人信耶稣，也个人谈到人就信了耶稣，就你就给他祷告的时候，你那种喜乐在里边超过你一切的奖赏。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有基督生命在里边，他马上就要改变了啊，神的祝福就临到他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记住一定要传福音啊，传福音。我们今天我的布道会很多啊，都是在我们的分堂，大多数在分堂，除了我就是在韩国有一个7000人的布道会，我们在韩国预备一个11月1号弟兄为这祷告啊，韩国一个爱的教会，最大的教会，盖了一个最大的教堂，据说20亿美金盖成的，20亿美金哦，弟兄姊妹啊，哇，这个真的是2000亿台币呀、啊，啊，地铁一上来就他们教会的 lobby， 看这厉害吗？哇，这什么地方？这教会盖了一个7000人的堂，那7000人我去参观，那堂还没使用呢，一个柱子都没有，7000人的大堂没有柱子。哎呀，这个什么样的智慧给上帝，你看到没有？4层在地下室，4层。我去了看了以后，我们上次去年11月1号搞了一个布道会啊、有大概1700-1800人来啊、用他们的旧堂啊、他们的牧师就告诉我说，我们新堂今年啊、那是去年说明年就使用了啊、现在就3月份就可以用了，要不要来咱们用新堂搞一场布道会啊、我说韩国有多少中国人啊，7万留学生，我们这能做7000人，1/10。所以我说好，你只要给我用，那我就敢来。大家为这个祷告，希望7000人都能坐满的。Amen， 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就与我们同在啊。我们教会是个传福音的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回国，像张锦啊，他们回国带了好多人信耶稣啊，好多人信耶稣。像老修回国也带了好多人信主。很多人他不传福音他难受啊，你知道吗？你学了这么多的圣经，圣灵在你那么感动你，教你生活你那么懂，你不去传福音，这么好的，你觉得对你带来那么大祝福，你不去传，那不浪费了吗？浪费人才嘛，对不对？你看到这个志勇啊，刘志勇他们回国，他们在武汉建立教会，传福音，开放家庭。哎呀，那是他们来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不太对信仰还不太清楚呢。在教会成长2年以后回到中国去，神就使用他们在那里建造教会，牧养那里的那个大学生。哇，感谢主。你会看到一粒种子当你落在地上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你们哈利路亚，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成为那一粒种子啊，为主能够长大，为主能够结出硕果，也为主能够传扬福音，让别人因着我们蒙受上帝的恩典，因着我们进入真理，因着我们活出丰盛的喜乐的生命。阿们，哈利路亚。来，我们唱首诗歌，我们来唱首诗歌啊，回应诗歌献上活祭。我们一起起立吧，我们来唱首诗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可以结生命的果实，我们愿意把自己献给你当作活祭， 一生一世跟随你，一生一世侍奉你，也一生一世来荣耀你的名。让我们的邻舍，让我们的亲人，让我们的同事和朋友，因着我们能够归向耶稣基督。亲爱的主，求你来使用丰收华夏基督教会，使用我们每个聚会的堂点，使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靠着你的恩典和能力来活出丰盛的生命，将根扎在你的话语上，扎在你的圣灵里边，扎在神的家中，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实和福音的果实。哈利路亚，愿你在我们生命中得一切的荣耀，赞美你，哈利路亚。
我心切切渴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不止息，你心事直到永远，我忘我的身，因你奇妙生命献上我的赞美。我心切切渴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不止息，以心事直到永远，我忘我的身，因你奇妙生命献上我的赞美。耶稣主，耶稣，求有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有向你敬拜，我灵渴慕你荣光，我完全相信你宝贵应许，我在你怀中安息，我要向世人歌唱你的恩典，直到我见你面。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
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是吧？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引导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尊崇你。在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让你的儿女在你的爱里边结出丰盛的生命果实，让我们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来直跑。让我们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让你圣灵引导我们扎根在你的教会里边侍奉你，也来学习生命成长的功课。耶稣，来祝福每位弟兄姊妹，身体软弱的求你来医治，孩子们有重担的，主你知道，你给我们智慧来带领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在神的话语中成长。主啊，感谢你，也把我们的工作家庭交给你，把我们的学习读书都交给你，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在新的一年都一切事上都能够得胜有余。哈利路亚，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愿你在我们教会，在我们的家庭永远的掌王权，居首位。哪位弟兄姊妹，你说主我心里有重担，但是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在新的一年请你来引导我凡事得胜，举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如果你身体软弱，主医治我，我愿意来到你面前，你的宝血永远的大有功效，
医治我身体一切的疾病。哈利路亚，感谢主。如果你家里夫妻关系有困难，你说主你帮助我，因为你就是爱，让我们靠着你来彼此相爱，胜过这世界的一切。举手为你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主你知道，你说犯劳苦担重担来到你的面前，你就使我们得以安息，因为你担负我们一切的重担，因为那十字架上为我们流了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你从死里复活，胜过一切的苦难，胜过死亡。靠着你我们也能够做，靠着你在一切事上我们都得胜。还有没有我们这里没有信耶稣的，你说主耶稣，我愿意在今天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你也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朋友们，举起手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没有举起手说主耶稣，我愿意就在今天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一生一世跟随你。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还有没有？赞美主耶稣，感谢主。天父，我感谢赞美你，求你的祝福临到我们每一位，也临到这些愿意打开心接受你的人，也临到这些他们谦卑来你面前寻求你的人。你说谦卑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愿你与我们同在，愿耶和华赐福给我们，保护我们，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奉主的名，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